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可以亲近你，你又来亲近我们的上帝。就是你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可以披戴他的义到你面前来。所以求天父上帝，因着你儿子我主基督的缘故，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歌唱，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我们的讲道，以及我们的听道，以及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有在你面前的分享。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彼此相爱，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彼此互相的眷顾，也一直的成长。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使我们真正知道说主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渴慕你的真理。特别求主你坚固我们今天的讲台，使讲台所分享的真理能够使弟兄姊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使你的百姓可以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的做光做盐，荣耀天父你的名，高举基督的名，又能够使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大大的彰显。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讲了一元论的有神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讲到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话，我们上次主要是讲了两大点的内容。就是第一大点，我们讲关于世界观的形成，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的形成方式却有不同。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根据他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说普罗大众，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根据他的经验人生经历，哈，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总结。比如说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但是谁报呢，啊，他不知道了，反正他就，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的世界观是根据理论的，就是有一套理论，啊，他用这套理论来套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都受这种，比如说这种阴阳五行的这种观点来看待世界的，就阴阳互相转换，善恶互相转换，五行呢就是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啊，这个朝是属什么的啊？这个是属金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过去了，然后什么能克金，什么能怎么怎么样子，他有一大堆的说法。反正他是把世界套在他的理论里面去。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乃是按照圣经，这是第一步，因为圣经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眼镜。然后我们有了圣经，然后我们还要去观察世界，形成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就是你每个人，你不要说我很属灵哦，因为只要是人的理，人总结出来理论都有缺陷，所以我不要理论，只要圣经。这个说法很表面上看来很属灵，其实它不属灵，因为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都有你的观点，对不对？因为你的思想和圣经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而且其实有很多方面你受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你第一步是用圣经的真理去观察世界，第二步形成你的世界观，第三步呢又把你的世界观回到圣经，回到你对世界的理解当中来看你的世界观对不对，然后再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调整你的世界观。这样子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该是一个活泼生动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讲了说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因为这为什么要讲一元论的有神世界观呢，就是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善恶两种力量之间相斗产生的一个结果，甚至是善恶两种力量在支撑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不，我们上次讲了两点，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根基是至善的上帝，而不是善恶两种势力做这个世界的根基。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原来它的根基是至善的上帝，它的起初是上帝开始的，这个世界的掌管又是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是因为有上帝，而这位上帝是至善的，这位上帝是大能的，这位上帝是智慧的。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果效，我们就不惧怕。另外我们上次讲了第二点，我们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在于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让这个世界存在，他赋予这个世界有意义的，就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所以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又不要落在那种过分的属灵观里面。什么叫过分的属灵观？有些基督徒是过分属灵的，觉得这个世界最后是要消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有形质的都要消化，新天新地就来了，末日审判就来了，然后我们将来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直到永远。但是这个世界存在它是不是没意义的？ 这个世界是不是存在没意义的？不是的，这个世界存在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从哪里来？我们说从神的旨意来，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神的旨意必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出来。他对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世界最后要消化，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这两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一元论的世界观，我们就讲我们说谁掌管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讲两大点，哪两大点呢？第一个，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元论的世界观，截去我们上次的话，就相当于第三点，是我们这次讲的第一点，就是神掌管世界。就对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知道上帝掌管这个世界，圣经真理清楚的去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我们的经历，我们所处的世界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就是你要去晓得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堕落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不是由堕落的亚当的后裔组成的，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罪恶，有没有啊？而且人心诡诈，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罪人。但是这个世界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呢？这个世界里面有罪，那上帝管不管他呢？我们说你不要凭你的想象，不要凭你的理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理性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上帝那么圣洁，这个世界堕落都是罪人，上帝不应该管他，上帝不应该碰他。我们说不，这是你的想法，你要回到圣经去看，要去明白说圣经上面是怎么讲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读一读圣经，好，我们读几段的经文，好，我们读圣经，我们首先来读，我们大家原来我们学希伯来书的时候，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和三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里面是讲基督，也是我们的上帝，他和这个世界和万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希伯来书一章二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上帝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二节经文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第三节又讲到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就是讲的说上帝跟世界的关系。另外我读经文给大家听，这是旧约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大家注意听，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比如诗篇29篇10节怎么说呢？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大家，这个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经文。还有一节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听，箴言书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患难的日子所造。这里面是不是讲的恶人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大家还有一个熟悉的经文，就是箴言21章1节的经文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沟垄里的水怎么样，随意流转，随意流转。那这里面的王是不是仅仅指好王啊，弟兄姊妹？不是，其实就算世界上最好的王，是不是其实也是有罪的呀？大卫是好王吧，弟兄姊妹？有没有罪啊？也是有罪。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在这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用自己想当然的观念去套上帝。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哎，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堕落的罪人，所以好，人人都堕落了。因为这个世界有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人一生来是好人呢？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这个世界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生出来的人都是黑压压一片，真的不是讲皮肤黑，是讲心灵黑，是吧？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是吧？这里面讲的黑暗幽暗是指人心灵的黑暗和幽暗，是不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生来都是无辜的，结果被黑暗的势力给笼罩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黑暗。所以照着人的观点，人很多是有一种错误的圣洁观，就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这么败坏堕落，都是罪人，都是堕落的，所以上帝跟这个世界不能有关系，更不要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了。因为一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有些人就神经很紧张，说那坏人做坏事 那不变成上帝也跟他有关系了？那上帝会不会在人的恶上有份呢？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都出来了。那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采取那种惧怕的态度，我们是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虽然堕落了，但是上帝依然掌管。但是这个世界当中，包括堕落的罪人，包括堕落的天使所做的一切的恶事，上帝在这些恶上面有份没有份？上帝有没有鼓励人作恶？上帝有没有怂恿人作恶？上帝有没有纵容人去作恶？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但是所有这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你必须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真理？因为这跟你的世界观大有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认为说，比如说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世界的根基是上帝，就上帝是造这个世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有些人在这方面有一个，你们如果去注意一些神学思想，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形成了一种叫做自然神论。什么叫自然神论呢？他说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完美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跟世界有关系，这是好的，因为上帝是好。然后上帝把这个世界造好以后，把这个世界里面布置好各种各样的规律，然后上帝就再也不管这个世界了，因为上帝是绝对至高，跟这个世界没关系。所以按照规律，结果人啊，恶天使啊，堕落了，这就导致了一些败坏出现。但是呢，这些败坏跟上帝没关系。以后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纯粹是被规律控制。如果顺着规律走就会好，不顺着规律走就不好。那他们是用这种观点来看上帝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对不对啊？不对，完全不对。包括圣经里面这个，我们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的说，万有是本于他，怎么样子啊？依靠他，又要怎么样？又要归向他。你必须看见。所以我们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圣经所宣告的这位上帝，他是跟这个虽然是罪人组成的世界之中，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深刻的掌管这个世界，介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同时，上帝对人一切的恶、一切的败坏、一切罪恶邪恶的事情，他在其中都没有份，但是他又掌管恶人。哇，难哪。是啊，神的作为超过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用理性、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我们理性发现这是合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上帝所掌管的。那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对我们世界观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说，你记得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有三点的影响，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第一点，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上帝才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深的，上帝才是最深刻影响这个世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对这个世界是掌管的，那么他对这个世界有影响，那么他的影响大还是人的影响大？他的影响大还是魔鬼的影响大？他的影响大。所以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明白了，就说你说人人都是罪人，为什么人还有恻隐之心？为什么人还会去做好事？你既然说这个世界都败坏了，地都生出荆棘蒺藜来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像九寨沟啊、张家界啊，然后什么埃及啊，还有这个瑞士啊，有这么多漂亮的风景？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有些人想以此证明说人没有败坏，我们说不，这些恰恰证明就是因为上帝的影响比罪人的影响要大，你明白吗？上帝的影响比魔鬼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的美好，这些美好恰恰证明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你明白吗？如果上帝跟这个世界像那些自然神论说的，或者像那些无神论者讲的那样，没有上帝影响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早就成了地狱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比起受造物，我们上帝的能力，我们上帝的圣洁，我们上帝的智慧，我们上帝的完美，它都是大大超越。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罪人不断的在搞破坏，魔鬼不断的用诡计，但这个世界里面的美好，这个世界里面的美善，这个世界里面的公义却没有消失。原因恰恰在哪里啊？恰恰是因为上帝在掌管。就我们举个例子，我让希望大家去明白，所有受造物的能力在上帝的能力面前做一个对比来讲的话，所有受造物的能力比起上帝能力来讲的话，所有受造物的能力加起来好像大海的一滴，而上帝的能力如同大海，区别就是这么大。圣经上面形容那些恶人的时候说，那些恶人在耶和华面前如同风前的碎节，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河南是农业省，大家知道，比如说收了庄稼了，庄稼收好了以后，你那个时候要把那个麦子啊什么之类的收到装起来，对不对？但是那些糠坯啊，那些秸秆啊，那些是不要的，对不对？那如同穗秸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扬起麦子的时候，那些穗秸风一吹就吹走了，你明白吗？你别看着觉得魔鬼很可怕，很诡诈，好像很有能力，恶人特别恶人做君王的时候，你觉得很可怕，但是他们的能力在上帝面前如同穗秸，如同糠坯一样，上帝轻轻一口气他就不见了。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曾经讲过，就是这个但以理看的那个异象，那个大金像的异象，那个金头其实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巴比伦帝国，对不对？那尼布甲尼撒是很厉害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后来所兴起的王没有能比他的。但是尼布甲尼撒有一次骄傲了，站在他的京城上面说，这不是我建立的大京城吗？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一惩罚他，他马上怎么样子啊？马上出去吃草如牛，像野兽一样，头发长长，指甲长长，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原来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依然是上帝。所以这个世界里面依然有善良，依然有美好，依然有光明，每天早晨太阳都升起来，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施洗约翰他父亲撒加利亚做的那首诗，赞美上帝那首诗，说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很痛苦很艰难，但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对吧？这就是信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影响依然是最大。所以你真正看到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你越去思考，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真正去认识人的罪的时候，你就必然会承认这个真理。承认什么真理呢？就是上帝依然在掌管这个世界。就是罪其实是把人里面的灯给熄灭了。人本来是上帝造在这个世界当中治理全地的，应该是祝福全地的，结果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本来按道理应该没有光。但世界为什么有光？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在这讲道，然后突然咵灯坏了，但是你们还能看见我的脸的话，那一定意味着是这个灯还有余光呢，还是有其他的灯光照进来。我再讲哈，如果我们现在的灯咔一下都灭了，全部都坏掉了，然后结果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还能看见我，那是这些灯里面还有余光呢，还是有其他的光进来了？有其他的光。你一定知道这点，人是罪人，所以人本来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好处，结果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让人感动美好的东西，那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从神学上面讲，我们给他一个神学名词叫做普遍恩典，就是上帝的光依然用其他的方式透过显明在我们当中，包括罪人是全然败坏了，但是上帝给人的人性之光还能发出光来。你明白吗？上帝在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当中，在宇宙当中依然显出他的能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魔鬼和这个世界上面的恶人常常千方百计想让我们以为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不是上帝。但是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不能。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讲的说，世界的根基是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说，掌管世界的是耶和华。你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条，对神掌管万有，我说不，神掌管万有它意味的很深，它第一个意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才是最大的，没有一个能力超过上帝的影响。所以这样子你再去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发生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恶人为什么会逞凶？恶人逞凶等候他的有上帝的审判，阿们吧弟兄姊妹。或者上帝有怜悯，像怜悯我们这些恶人一样要拯救他。总之神的影响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最大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看的时候，连世上有些不信主的，没有信耶稣的那些人，他们也会总结出来一些说法，就反映了这个观点。他们说人在做天在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很喜欢讲这个话嘛，对吧？人在做天在看，或者讲的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他谁报啊到底，是吧？其实这就表明，就是人在这方面，甚至普遍恩典里面的这些人，他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没有认识到上帝的万能全能，但是他有一个观念说，一定作恶的会有报应的， 一定会有审判的，一定会有惩罚的，行善的一定会积德的，一定会得好报的。那其实是谁在做？上帝，上帝，上帝才是那位赏善罚恶掌管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对我们这个世界他的掌管就带来了有普遍恩典，有特殊恩典。那普遍恩典之光它带不带救赎性啊？普遍恩典能不能救人，弟兄姊妹？不能救人，但普遍恩典却是维持这个世界美好的力量。我再讲一遍，普遍恩典不能救人，但是普遍恩典是维持这个世界美好的力量。如果没有上帝的普遍恩典，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地狱，罪人的心就是地狱，罪人和罪人之间就互相伤害，这就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你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些问题会困惑，就是你，就是我们讲的，你把上帝拿开了去看事情，你把上帝拿开，你说不是人不是都已经堕落了吗？为什么人还会有恻隐之心？为什么人还会，虽然不是基督徒，互相之间也会关心也会爱，对吧？这是我们上以前讲过，我们说人只有人才能爱，对不对？那原因在哪里？普遍恩典，上帝的恩典还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人那么可怕，那么多的邪恶，但是他抵挡不过普遍恩典。就是我们讲的，你看那个西律，我们之前沙龙里面也录了那个我们之前发的那个灵修信息，良心。西律看到主耶稣传道大有能力，说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我所杀的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了，我杀的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他良心放不过他。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主耶稣基督当成施洗约翰？他杀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其实挺恨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说的话老是得罪他，但是他好像碍于面子杀了。杀了以后本来想违背自己良心麻木自己，结果一听说耶稣的所行的事，他良心第一反应施洗约翰复活了。为什么人有良心，弟兄姊妹？上帝的掌管，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掌管。所以上帝对人的影响，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大超过受造物。你要相信这一点。当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什么，有很多时候你的惧怕就出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你有的时候想想恶人会做什么恶事，你会忐忑不安的。哎呀，我这个同事或者是我认识的人，有一个人心胸特别狭隘，特别喜欢报复。哎呀，糟糕，我得罪他了。得罪他了，然后我知道跟这个人道歉也没用，因为道歉你越描越黑，他还会怎么样子？我们有的时候你想这些，你就开始慌了，对不对？但是你明白这个真理，说不，上帝的影响力是绝对第一位的，绝对是最高的。不管他得救不得救，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最大的，是不是？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些公认的一些公理，一些公义的追求，良善的追求，这些东西他必须承认，是吧？他必须照着去做。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能力，这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你要认识到说上帝他掌管这个世界，第一个你应该明白的真理就是上帝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第二个，你如果明白了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说第二个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在世界观上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太担心你自己的软弱。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受我们影响的。我们其实，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要去思考，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甚至有些事情产生深刻的影响。阿们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本来这个世界就互相影响，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份特殊。但是当我们一旦明白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深刻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有点担心，哇，万一我软弱，上帝本来要用我做一件大事，结果因为我软弱，对周围的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件事情10年都做不成，甚至有些事情一旦做不成，我就觉得以后再也没机会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哎呀，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担心。我说你记得，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上帝，你的能力在上帝面前也如同在大海面前的一滴水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也是像大海面前的一滴水一样。所以如果你软弱了，会不会影响到上帝的旨意？会不会影响到上帝的旨意？不会。其实你的软弱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说这就产生了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对内， 你软弱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上帝想给你祝福，哎呀，最近想给某个姊妹一个祝福，然后发现，哎呀，这个姊妹最近太软弱，没办法，这个祝福给不了她。你看，天主教很喜欢这样讲，我们基督徒当中也很多人喜欢这样讲，说，哎呀，软弱，最近软弱，跟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呀，这个恩典从指缝中间溜走了，抓不住，哎呀，这个太可惜了，最近恩典特别大，就是抓不住，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哎呦，这个讲的跟真的一样，我觉得这绝对有可能啊。我说不可能，真的，你真正明白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是上帝，那么对内来讲，就是我们的内，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上帝要给我的祝福一定落在我身上，不会出现上帝想给我们祝福上不行，算了，再过三天，不会，上帝给你的一定给到你身上，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这就是上帝，他是这样子，如果你软弱，上帝祝福给不了你，那就不是上帝，你明白吗？他居然被人的软弱所牵制，这就不是上帝了。同时对外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自己软弱，你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就我们以前也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你的软弱胜不过基督十字架的能力，你的软弱拦阻不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旨意全然要行通，一定是这样子的，是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以你一方面要看到我是神的儿女，身份尊贵，我要被上帝所使用，我在凡事上面要尽忠心，要竭力讨神的喜悦，竭力造就别人，好不好啊？好。但是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也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宜。我们之前讲度的时候跟大家提醒过，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你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得合宜，个人当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我们就是，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一个人把自己看得过高的时候，忧虑也多，焦虑也大，这个事情离开我就完了，这就做不成了，所以就哎呦，焦虑的不得了。其实我跟你讲，就像有些世人会讲的，说离开你地球照转，是吧？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离开你地球照转，你今天软弱了，哎呀，坏了，公司这些事情都受影响了，你回到公司发现不单不受影响，进度比你生病之前还快了一些啊，咋回事啊？神的能力在，你要有信心，你明白？哦，不是，我的同事补上了，是你同事补上，是因为上帝掌管。你要相信这个，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的，你要知道说上帝他在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二个你要认识到，你要知道的，就是说你不要太担心你的软弱，真的，不要太担心你的软弱。你的软弱既不会拦阻上帝给你的祝福，上帝要给你的全部都要落在你身上，一个不漏，也不会拦阻上帝在这世界当中的旨意和计划。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这放心去软弱了。我跟你这样讲不是让你放心去软弱，就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忧上加忧，不要百上加惊，已经很软弱，已经很艰难了，还在那里自我控告，我又拖累了教会，我又拖累了家庭，我又拖累了公司，我又拖累了好朋友。我说你首先不用这样子，然后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依然托住，上帝依然掌管，这个时候我能够重新怎么样站立，重新刚强起来。我知道说上帝你的旨意是好的，你在这其中你一定会达成你的美意，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你知道上帝他掌管的时候，你软弱了你不用怕。第三个，我们说你知道上帝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我们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怕恶人的咆哮，不要怕魔鬼的欺骗。魔鬼和他的差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们的一个重大的诡计，就是恐吓我们，让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是他们而不是上帝，这是很多基督徒灰心丧胆的原因所在。我再讲一遍，很多基督徒以为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魔鬼，是那些黑暗的势力，所以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有一种想逃避，总有一种主啊赶紧接我走吧，总有这种心态。我们说不，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上帝，所以我不用逃避。你看保罗就是这种态度，对不对？保罗讲说其实如果离开这个世界 脱去这个地上的帐篷回到天上去，好的无比，但是呢我在地上的使命还没完成。所以保罗说他在这个地上他还要跑，他还要打，他说我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斗空气的，是不是？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对吧？他就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冲劲儿。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保罗在哥林多这座城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在哥林多城传福音，因为哥林多这个城是著名的败坏淫乱的城市，所以他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很难很难，然后那些人抵挡又厉害，然后晚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主在他的面前亲自坚固他，说保罗放心继续传，在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知道上帝的心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就信心坚固。我们也是一样，当你真正知道说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掌控远远超过魔鬼这个篡权者，远远超过恶人，所以我不怕这些势力。你越明白这个真理，你越不怕，你就越勇敢。你要明白保罗那种勇敢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那种敢死队送死的勇敢。我说有些基督徒在真理上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里面有个闭塞的火要传福音，我必须去传，所以我抱着一个准备死吧我就去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搞清楚，保罗说他传福音像癫狂了一样，他是坦然无惧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是坦然无惧的。所以在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知道你是相信上帝的，你是知道有复活的，我劝你，我怎么怎么讲，讲的亚基帕王看到保罗这种激动这种勇敢的时候说，哇，你这个保罗，你以为你稍稍一劝就把我变成基督徒了？哇，他其实佩服的不得了，对不对？他对保罗佩服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人就是这么勇敢。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真的明白，因为保罗跟亚基帕王，保罗跟雅典的那些人讲的时候，他都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又要归于他。他说我们这位上帝是造万有的，又住在万有当中，贯乎众人之中，就是我信奉的是这样一位上帝，他能力大得不得了，他与我同在，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掌权，所以只要主定的日子没有到，谁也害不了我。所以保罗很清楚，比如大家记得有一次坐船，结果遇见大风浪，对不对？结果船都打碎了，他们后来跑到岸上面去了。但是在船上的时候，保罗那些人一开始不听保罗讲，保罗说你们这次不应该行船，咱等一等怎么样，他们不听，一定要走。结果遇见大风暴了，保罗说你看你们不听我说的吧。但是呢，这些人前面倨傲，后面沮丧，后面饭都不吃了，就觉得完了，这次必死了。保罗祷告，然后跟他们讲说放心，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伤了性命，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你们照我说的去做。然后我看你们已经忍饥全饿好几天了，就这些人焦虑到一个地步吃不下饭了。保罗说你们得吃东西，是吧？你们放心，因为主告诉我了，这一船的人没有一个失落。那失落了没有？没有，因为我知道上帝在掌管，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不怕这些黑暗的势力，我知道上帝在掌管，在这个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这世界里面的黑暗势力根本算不得什么。那有些弟兄们可能问另外一个问题，哎，那如果这样子，干嘛上帝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天国？我们说上帝的旨意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天国，因为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天国，我们就会把天国和地上的国给搞混，是吧？我们就会搞混，这是人的软弱。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因为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阿们吧。上帝强迫人不强迫人？不强迫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我们讲这个世界里面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愿不愿意跟上帝同在啊？愿不愿意跟上帝同在？不愿意。他不愿意，上帝不会强迫他们跟上帝同在，所以这个世界一定要消化掉。你得看到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看上帝掌管万有，他第一个意思是指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最大的，你要记得这个，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要知道上帝对这世界的影响超过其他所有的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于上帝他对世界的掌管。那第二点，我们说关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掌管的时候，你要记得的第二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掌管，他不单掌管这个世界上面的义人天使，他还掌管 恶人和魔鬼，恶人和魔鬼也在上帝的手中。你要看到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他不单有生命的权柄，他像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还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大家记得这一点，我们可不要用那种中国民间传说那种套上帝，觉得天堂是玉皇大帝啊，上帝如同玉皇大帝，这个地狱啊，这个不好的地方是阎罗王，哎呀长得可可怕了。好，这个有些人的观点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认为说天堂是上帝掌管的，地狱是魔鬼掌管的。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地狱是魔鬼掌管？有没有？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好多人，就不单是中国基督徒，世界上面范围好多人都会有这种错误观念。为什么？这是从世界上来的，他认为上帝只掌管光明的，黑暗的上帝不管。上帝不管黑暗的，又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叫撒旦，所以撒旦就把地狱给管起来。有这回事没有？没这回事，你搞错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读那节经文，我们说箴言书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就是按照神学家讲的说，圣经上面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但神学家说这个魔鬼如同遍地游行的狮子，但是这个狮子是带锁链的，锁链抓在谁手里？抓在上帝手里啊。什么意思？上帝是不是放魔鬼去咬人？不，你不要用恶意去揣度上帝，而是指的说魔鬼想去咬人的时候，上帝拉住链子，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他作恶是在上帝的限制范围之内，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小心两种错误观念。我在讲小心哪两种错误观念呢？一种错误观念就是认为说上帝是至善的，所以呢他这是用逻辑理论来去推的，他用他的理性去推的，他说上帝是至善的，所以与所有的罪恶无关。这个话对不对呢？对，上帝当然跟罪恶无关，没有任何一个罪是上帝主使或者上帝主导的，对吧？阿们吧弟兄姊妹。亚当夏娃犯罪堕落，魔鬼堕落，是不是上帝主导的？不是，都是他们自己堕落的。但是他们说上帝不主导罪恶，这说的没错，但是他又进了一步，他说什么呢？但是上帝也不掌控这些邪恶的势力，就上帝不掌管他们。所以这样子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邪恶的势力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这种理论乍一看上去把上帝的圣洁给保护住了，但是它就带来了我们说的，其实它是变相的二元论。为什么是变相的二元论？其实在这种观点里面来讲的话，上帝是善的，魔鬼是恶的，然后恶势力是上帝不能沾的，是魔鬼在控制，魔鬼在控制，然后上帝打败他，把他丢在地狱里面，然后其他的上帝没办法。其实这种观点我们说其实它是变相的二元论，其实把魔鬼这一方和上帝这一方其实等量齐观了。其实魔鬼有没有资格跟上帝等量齐观？没资格。这种观点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是错误的。圣经上面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例子，就是在约伯记里面第一章讲的说，神的众子都侍立在耶和华的宝座前面，撒旦也位列其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搞不清楚了，有些解经家也各种解法都出来了，你知道吧？有人说这个是指的魔鬼没堕落，不可能，魔鬼已经堕落，因为名字已经叫撒旦了，对不对？已经开始害人了。那魔鬼现难道魔鬼还能上天堂啊？咦，我们这圣徒还没上去，魔鬼还一会儿上天堂，一会儿下地狱，又自由的很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首先你搞错了，你把天堂用物理套上帝，然后其次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其实这里面的意思不是指的说魔鬼有资格跟圣天使站在一起侍奉上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天使怎么样要面对上帝，魔鬼他也得面对上帝，他也得跟上帝报告，你明白了吗？就是上帝掌管他的意思。魔鬼想去更坏的去害约伯，上帝说不行，你只能让他生病，不能让他死。魔鬼能不能让约伯死啊？就不能让约伯。上帝说你可以击打他的财物，魔鬼就只能把他的财物让他受亏损，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第一种错误，你不要为了说我为了保护上帝的至圣，所以我说邪恶的势力是归魔鬼管的，上帝管不着，上帝不管，不，上帝管，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所以他是至高的上帝，他是至善的上帝，恶势力、邪恶、败坏、黑暗的势力依然在他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里面的恶人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你注意我们说的箴言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讲的说，王的心如同沟笼里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阿们吧。这个王是不是指的是好王啊？包不包括恶王啊？也包括了恶王。大家注意，有一次就是这样子的，你注意，有一次讲的说，扫罗去追杀大卫，大卫在河这边跑，扫罗带着人在河这边追，马上都追上了，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啊？突然发生非利士人来犯境，所以扫罗没办法又回头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就把大卫给放了。这个事情是谁在掌管？上帝在掌管。上帝是在掌管。非利士人犯境是不是侵略以色列人呢？是不是做坏事？是。扫罗害大卫是不是做坏事？是。但是上帝掌管。而且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去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总结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得益处。魔鬼的意思是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魔鬼是想害圣徒的，阿们吧。但是上帝的意思把坏事怎么样变好事，把坏事变好事。另外一个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在问弟兄姊妹，因为注意卖主的犹大在卖主耶稣基督之前那天晚上吃圣餐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对不对？这个事情要把主耶稣抓起来拖去格格他山那里钉十字架，这是不是魔鬼的计划？是不是魔鬼精心策划了？魔鬼太高兴了，哎呀，把耶稣给抓住了，你这个神的儿子，你现在是人，你是可以死的。总算找到一个卖主的犹大，总算精心策划安排把你给抓起来。抓起来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有这些都是恶事，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作恶？绝对的作恶。所以犹大后悔上吊自杀了。哎，但是上帝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件好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怎么样？得救了。那魔鬼是不是跟配合上帝呢弟兄姊妹？魔鬼是不是知道说上帝想让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跟上帝说，哎，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哈，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没有我的话钉不了哈，上帝你到时候给我丢地狱的时候你得给我点面子，有没有这回事啊？没有。魔鬼的意思就是一心要害死主耶稣，但他没想到，没想到主耶稣基督真的被害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没想到主耶稣基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耶稣一复活，所有信耶稣的也要复活。魔鬼最大，魔鬼从用他毕生的精力做的最大的一件恶，最诡诈最诡诈的一次诡计是什么事情？你知道不？是不是始祖堕落？还不是，耶稣钉十字架。魔鬼觉得哇，太成功了，高兴坏了，没想到是他最大的失败，是不是？这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说你要小心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说这些恶势力上帝绝对不管啊，离得远远的，我说不合乎圣经。那另外一个错误你要小心的什么，就是有些人又是不加区隔的讲，我说我给他用一个形容词，我说野蛮强横的讲上帝的主权。你有没有见过野蛮强横讲上帝主权的人？有些宗教徒，有些特别那些极端改革宗的，就喜欢野蛮强横的讲上帝主权，什么都是出于上帝的，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出于上帝的。好，你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上帝打你。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软弱了，哇，这么可怕上帝。其实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啊？不对。我说这叫野蛮粗暴简单的主权论，主权观，这是错的。你有很多发生在圣徒身上的事情，圣经上面明明讲的就是魔鬼做的，圣经上明明讲说你立志敬虔度日难免受什么弟兄姊妹啊？难免受管教还是难免受逼迫啊？难免受逼迫。你们有为义受苦，主耶稣基督讲说为义受苦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是控告人的，魔鬼是残害圣徒的，很多的坏事是恶人残害我们的。你必须看到这点，不是上帝让他去做的。那种我说简单粗暴的野蛮的主权观把上帝的属性给扭曲了，让人看到是一个严苛的上帝。我们说不是的，上帝是绝对慈爱掌管万有的上帝，连恶人都在他掌管之下。但是他掌管恶人恶势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成就美事。 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正确的认识，我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上帝绝对不做任何的恶事，阿们吧。上帝恨恶罪恶，阿们吧。一切作恶上帝都是不喜悦的，包括对你的伤害，一切不好的，一切不公义的，一切不良善的，一切不圣洁的，他都恨恶。但是罪恶的势力不能脱离上帝的掌管，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再邪恶的那些势力依然在上帝掌管之下。你说这个对我们，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奥秘，说上帝这么圣洁，这些邪恶的势力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却跟邪恶无关。对，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真理。但是邪恶的势力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对我们是一个威胁还是对我们是一个安慰啊弟兄姊妹？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安慰。魔鬼那个时候想把约伯给整死，上帝说不可以，你顶多让他生病，魔鬼也只能让约伯生病而已，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不许可恶人的杖经常落在义人的头上，恐怕义人也伸手作恶。上帝怎么做到的？因为恶人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恶人作恶不是上帝让他做的，不是上帝怂恿他做的，不是上帝纵容他做的，是他在作恶，但是他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圣经，好多的时候你又在其中大得安慰。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我们经常讲很喜欢的约瑟，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作恶？是不是想害他？是。他的哥哥们其实一开始真的想把这个弟弟杀了，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兄弟之间的那种仇恨，那个十个哥哥对他嫉妒到什么地步了。亲弟弟啊，想杀掉他，然后明明知道是爸爸最爱的弟弟，想杀掉他，人心就恶到这个地步。结果做成做不成？做不成，那卖了吧，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去。结果上帝让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不单救了他的爸爸雅各，还把他的 十个哥哥还有那个小弟弟全部雅各全家都救。这就是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他绝不作恶，但是上帝连那些罪恶的势力也在上帝掌管之下，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我再讲一个历史，其实也是证明这一点的。大家基督徒其实多读一些历史是有好处的。我讲二战的事情，二战我那时候看了一个那些资料，包括电影，他都是这样去讲的。大家知道二战的时候，其实德国一开始在欧洲打得很厉害，闪电战，然后后来跟英国跟法国开战了。法国和英国一开始绥靖政策，不想打，后来没办法非打不可。打起来的时候其实法国怎么样子，法国马上就沦陷了，英国在那儿苦苦支撑。苦苦支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发生的最厉害的这个战争在发生什么？在空军，英吉利海峡上面，德国的空军很厉害的，然后再跟英国的皇家空军去打。我那时候记得看那个电影，很感动的，完打得很激烈。然后那个英国皇家空军的那个将军在下面，然后旁边有人在问他，说：“将军，我们还有多少架飞机？”都在上面了，都在上面了。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这一仗我们打败，然后英国就沦陷了，因为英国是个岛国，大家知道是不是？一空军如果没有了，那德国的这个海军就运着陆军就一上，那英国就沦陷了。还其实打的已经一塌糊涂，英国被德国也轰炸的很厉害，这看样子英国就守不住了，没办法了。哎，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希特勒打，他不打了。他不去打英国了，他突然掉头，大家看过历史的就知道，希特勒突然掉头去打哪个国家去了？去打苏联去了。然后你知道他原来跟苏联是什么关系吗？大家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讲，哎呀，这个苏联和美国和我们这些盟国后来把德国打败了。我跟你讲，原来在二战开始之前，苏德有一个秘密协定，这个是历史上面很清楚的。他们什么秘密协定？这两个国家其实是狼狈为奸的，你知道吧？他们签了一个秘密协定，说如果德国出兵打波兰，那么苏联也会出兵打波兰，然后大家讲好了，波兰一半分给你德国，一半分给我苏联。结果德国打波兰的时候，苏联就是出兵了。他们其实原来是盟友，你知道吧？他们是盟友。结果希特勒突然不打英国，去打苏联去了。这是谁做的工作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那些讲台都说这些间谍战多厉害呀，然后这个心理战多厉害呀，然后骗了希特勒，然后希特勒不打英国了，去打苏联了。不是这回事，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沟笼里的水随意流着。他如果德国把英国给打垮了，其实后面就非常艰难。 因为英国是当时同盟国里面差不多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那时候正在成长，还不像现在的美国这么厉害，是吧？如果一旦把美国打垮，甚至一旦把英国打垮，甚至美国可能不参战，因为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是非常严重的，说这是欧洲人打仗，我们美国人还受英国人欺负不够吗？我们现在离欧洲这么远，我们去干嘛？反正两头咱都卖武器多好啊，是不是啊？跟他们同时做生意多好啊，好多美国人是持这种观点的。结果英国守住了，然后日本一着急，嘣，大家也知道干嘛去了，把美国珍珠港给炸了，这不行了，美国非跟他宣战不可，打吧，就是这样子才有二战的得胜。谁在掌管？上帝在掌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恶势力依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你要明白这点。所以上帝掌管是什么呢？上帝掌管这些的时候，他上帝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患难的日子所造。你要相信这一点，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样子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给我们基督徒在世界观上带来一个很什么影响呢？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基督徒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你会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人。你明白吗？因为连恶势力不是脱离上帝的掌管在那独立运作，而是也是在上帝掌管之下。撒旦要势力在耶和华面前，要在神的众子当中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上帝说不行不许，撒旦就不能做。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如果魔鬼想害一个圣徒啊，他爪子伸过来，上帝说不行，他爪子离你鼻子还差一毫米，他就得停起来，就是伤不了你，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掌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魔鬼虽然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上帝拉着他的铁链不许可的，他就是做不了。这样子的话，恶人作恶我不要害怕，我也不要效法恶人去伸手作恶，我反而可以极大的勇敢。当恶人得势的时候，我不惊慌，因为上帝在掌管。当义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沮丧。你明白吗？真的，一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哎呀，这么好的圣徒，这么好的人，或者普遍恩典之下不错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很容易沮丧。你注意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他自己蒙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他蒙召的时候就是那个好王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耶和华的殿中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就看到了最好的王，敬虔的爱上帝的爱神的百姓的这个王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看到上帝依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掌管万有。所以我不灰心，恶人得势了吗？我不惊慌。所以你看到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我是软弱的，上帝说我要使你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是吧？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勇敢？因为我知道上帝在掌管，连恶人都在上帝掌管之下。不是上帝驱使他作恶，而是上帝拦阻他作恶。上帝知道我们受不了的事情不会让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它本来可以变得更可怕，但是因为上帝拦阻了它不会。上帝借着这些事情惩戒世人，提醒圣徒，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我怎么可能不勇敢？我就很勇敢，我觉得我不怕，任何时候我不怕，我就有一颗勇敢的心。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以前这个，我跟沙龙云交通，我跟丁子梅讲的时候，我都讲过，我说其实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中国我们说你去看有些国家实行民主，我说我们对民主这个政治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兴趣，真的。为什么呢？就是以我对中国人的这个了解来讲的话，我说像西方的那种民主，它需要一，它需要民智，二，它需要有颗勇敢的心，就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中国不具备条件，真的不具备条件。所以那你说什么意思？你瞧不起中国人？我不是瞧不起中国人，而是根本不具备条件。不，那些什么要追求怎么民主的那些人是不懂的，就是把民主做偶像的。真正要能够像那种民主的话，要普罗大众都有一颗相对而言比较勇敢的心，没有这种勇敢是达不成那种民主。你勇敢到什么程度，你的社会制度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社会制度就反映了我们现在人的心智状况，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我们很多懦弱，我们很多软弱，什么时候才可以呢？只有更多的人，我们说有一颗勇敢的心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面貌才会有些变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做牧师的，我不会对政治这些方面带到这里面来。我有没有政治观点？当然有，每个人都有。我有对政治的观点，我有对教育的观点，我有对婚姻的观点，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我要讲的就是福音，这些没有那什么。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看到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他第二个意思就是上帝掌管，连恶人也在他掌管之下。那我们讲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第三点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主要手段是以他永不改变的真理。就这里面你要注意一个，就圣经上面讲，我们弟兄姊妹经常会忽略的，特别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去忽略的，忽略了什么呢？就是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他是这样去说的，我们读这节经文吧，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到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他是我们的恩主，阿们吧，他恩眷我们，他施恩于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这节经文就后面讲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什么意思呢？上帝掌管这个世界，这就是说有些无神论者，或者我们说自然神论者，或者他们怎么样，他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规律是不改变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规律是谁放下的？上帝放下，上帝放下的规律，这些规律为什么不改变？你说规律嘛，规律就是不改变，不，其实规律是很容易改变的。你自己试试，你养成一个说我养成早起的规律了，你试试明天你就可以晚起，是吧？为什么规律不改变？因为上帝不背乎他自己，因为这些规律是他定的，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家没有灭亡。上帝说我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这就是他说的，就是有一些规律他是不变，是因为上帝。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你注意，上帝是掌管这个世界，我们有些基督徒就以为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出猫纸。你知道什么叫出猫纸？这是广东人的说法，就是作弊，就是该考试了，哎呀，之前都没好好学习，今天该考试的时候，这想不起来怎么办呢？出猫纸，就是藏一些小纸条，啊，这道题不会，然后偷偷的把纸条拿出来看，啊，知道了 ，A 呀，再拿出来啊 ，B 呀，这样子。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上帝给我们作弊，你知道，他把恩典的理解成为作弊，我说不是的。你搞清楚，上帝施恩于我们，但是上帝不背乎他自己。我在讲，我们以前也发过那个灵修信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大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宇宙间最大的能力，你的祷告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但你的祷告绝对不会改变上帝的护理。就是你祷告了，星辰还是这样转，雨水还是这样滴落，事情还是按照他因果的规律在发展，但是你祷告有效，仅此而已。那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些规律不变？因为上帝不背乎他自己。但是上帝听不听你祷告？听你祷告，他听你祷告，用他的大能不背乎这些规律来成就你的祷告。那我说什么意思？讲到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做事情？因为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说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一种求神迹的基督徒。什么叫求神迹？大家记不得保罗讲的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么求神迹是什么意思？求神迹就是上帝为了我把他的规律改变一下啊。我记得那次约书亚打仗的时候，日头停在天上一直没下来，是吧？其实那个是一个特例，那个有没有违背上帝？没有违背上帝，因为万有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那个叫做日头，上帝并没有规定说一定每天一定保证24小时，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规定？真的没有这样规定。但是上帝在圣经上面有一些是他明确说的，那些是绝对不变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讲基督徒世界观，我们讲更具体一点，圣经下面讲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有没有这样说？ 这是不是上帝定的规律？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恩典恩典，然后整天祷告啥也不做啊，等着上帝施恩给我让我发财，会不会？会不会发财？绝对不会发财，因为上帝不背负他自己。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说哎呀，嗯，快考试了，哎呀，主啊，祷告你让我考个100分荣耀你，然后自己不复习功课怎么样？上帝会不会给你作弊，给你出猫纸？你说上帝出猫纸好处啊，我这藏个猫纸被老师发现了，不但得不了100分，还给我个不及格，没这个下学期还得补考。上帝多有能力啊，圣灵多有能力啊，对不对？我想不来哪道题，他唰唰唰像放电影一样放在我脑海里面，那我不就答对了？我就哇，这多荣耀主！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因为他说了，手懒的必致缺乏，手勤的必致富足。神不背乎他自己，你知道这一点？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认识到这位不改变的上帝是这样掌控世界的，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好了，我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上帝又不背乎他自己，所以我照着上帝所吩咐去做，那么我就相信上帝的祝福会领导我手勤。我会不会缺乏？会不会缺乏？丁子们不会，因为上帝说了，手勤的却要富足。你是这样理解圣经的，你不要用恩典想把上帝的本性给废掉，想把上帝的规律给废掉，想把上帝的真理废掉，不废掉的。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明白这点？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们讲婚恋的时候，我也讲过，说有个姊妹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就提醒她，我提醒什么呢？我说姊妹，你不要好像跟上帝做交易。怎么做交易？你好像你在教会里面做教会工作，上帝负责给你找对象。我说没这回事，你找对象只能你自己去找，教会工作别人可以代替去做。阿们吧。上帝会不会说哎呦这个姊妹太好了，然后他就一直做教会工作，然后扑通一下天上他的以撒利百家就跳起来了，然后他就结婚了。这就背乎上帝自己了，你明白？上帝让你自己找，你要找你爱的，要找爱你的，是吧？因为上帝不背乎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去看上帝的应许，那些经文，那些真理原则，5000两再赚5000两，还要再加1000两，这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原则。你怎么不抓这个呢？你怎么总是想着说5000两也不赚，然后上帝又给我10000两，那不是上帝背乎他自己了吗？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工作，我们讲的婚姻，我们讲的子女教育，圣经下面讲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阿们吧。顺着情欲撒种收什么？弟兄姊妹，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呢，收永生。这是圣经上说的，上帝不背乎他自己的。你只要殷勤去做工，你只要殷勤去行事，你不会缺乏。缺乏的人像圣经这里面讲的说，你都是因为你手懒，你说不我在祷告，上帝说不，你在偷懒。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是在偷懒，借着祷告的名义在偷懒，不等的，你不能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看圣经，我们越明白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世界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刚才讲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上帝，而不是这世界里面受造物，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连那些恶势力也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你要勇敢，不要惧怕。第三个，我们说上帝掌管这个世界不背乎他自己，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包括你手懒的时候让你贫乏，上帝也是为了你的益处，对不对？叫你学会应该殷勤做人，你不节制会受亏损，你不这样子会受亏损，这是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是不是？像包括像我们之前讲，你做一个宗教的话，你跟人接触有问题，上帝也在教你用圣经真理去面对世界。面对世界和面对教会，面对基督徒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变智慧变聪明了，这就是神的美意，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上帝给我们是广大的祝福，广大的恩典，不背乎他自己。你抓住这个，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今天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要看到说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说这个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神掌管世界。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二大点，也就是我们讲的一元论的世界，这个有这个一元论的有神世界观的第四点，就是世界的发展和结局也是在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也是在乎上帝的旨意。 就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说这个世界发展的结局，它的路径还有它的结局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发展。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我们上次讲过，有些人是无神论的，无神论的世界观，其实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世界的结局其实是不可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其实相不相信命运，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相不相信命运？不相信。真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连命运也不相信。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相不相信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在控制这个世界？也不相信。因为如果有那个规律在他们之上，这个规律就成为神了。所以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是认为一切的规律都人都可以掌管。所以这个世界该怎么发展呢？按照无神论者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纯粹在乎人会怎么样。如果人顺把规律掌握好了，就会越来越好，规律掌握不好就会糟糕。这是他们的观点。你没发现，因为中国，我们中国是典型的无神论的国家嘛，很多人都是这种观点，对不对？说你顺着这个趋势走就会好，不顺着这个趋势走就会不好。所以在他们的观点里面，其实世界的结局是不可知的。这是叫做我们说这是无神论的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的结局不可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他们是认为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把规律放在这个世界，放完了以后上帝就走了。所以这个世界将来发展的结局只在乎这些规律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人事物对这些规律的顺服或者是违背，然后带来这个世界最终的终局。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最后有终局，但终局会如何，大家又吵得一塌糊涂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种自然神论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机械世界观。什么叫机械世界观？就是这些规律，这个世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像一个钟表一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按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到了发条上完的那一天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说这个世界在它存在的过程当中，上帝住在其中，掌管万有，然后这个世界它的终局也一定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发展，这是我们相信的。那你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再回我们刚才所讲的，回到那个自然神论的那些人观点，包括无神论的那些人的观点，一些科学家的观点，他们会认为说，其实你知道，其实自然神论和一个很近前的基督徒有很大关系的，那个基督徒叫做牛顿，大家听说过没有？应该都听说过，就是物理学那个不得了的，奠定了近代物理学基础的那个牛顿，他发展的那个他的物理学的原理，这个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这个体系跟上帝没关系。按照他形成的这个物理学的理论来讲的话，几乎一切都可以用他的物理学的理论来去给他进行推演。所以他们受这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和鼓励，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些规律的控制之下，然后他去发展，然后跟上帝可以没关系了。但我们说不是的，我们说，但是回到我们讲的，那这些规律为什么？你看重力加速度，牛顿那个时代测出来是 9.8，就是一公斤的东西如果它产生的力是一乘以 9.8， 哎，今天还是这样子的，对吧？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牛顿那个时代，牛顿观察说用一个三棱镜观察光，光白光照进去唰一下发散成为七色光了，是吧？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观察会变成八色光？不会，还是七色。哎，为什么这些规律它是不变的呢？为什么这些规律它是不变？所以他们的观点就认为说，这些规律控制着这个世界，这些不变的规律掌控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说这些规律为什么不变，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弟兄姊妹，其实规律本身没能力，有能力的是掌管规律又托住这个世界那位不改变的上帝，使这些规律一直有效。恰恰这些东西都不变，证明了有一位超然者在托住这个世界，在掌管这个世界。而这位超然者他是不改变的上帝，他不是忽左忽右的。你像中国的那些民间传说，包括其他的信仰，只要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为什么发展不到今天的这些高科技出来？这些高科技发展出来以后，个个都跳出来了，打马后炮。有些佛教说，咦，你看这原子理论我们佛教里面也有啊， 我们那时候说大千世界哈，里面这个微观世界也是，其实里面也是奥妙的不得了，其实这根本就是九不搭八的事儿，对吧？我们比如说之前大家去看那个，大家去看新闻，其实是很震撼，你去想想就知道了。说看到1500光年之外的一颗行星，经过观察数据测算是跟地球类似的。1500光年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你知道太阳离地球，太阳光照到地球上面要多长时间？8分钟，8分钟太阳就照到地球上面。1500光年就是那个星，如果那个星球上面有人的话，就是唐朝时候的光现在照到我们身上，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人观察发现能测出它的大小，能够测出它的重量，能够测出它所在的那个恒星系跟恒星之间的距离，是不是非常了不起啊，弟兄姊妹？其实用肉眼根本看不见，这是很伟大的发现。哎，这些里面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现，是因为有一些规律是不变的。我是在这个规律的基础上面造了射电望远镜，造了天文望远镜，造了卫星，造了火箭，造了航天飞机，然后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为什么会有这些？为什么这些规律不变？我们说是因为上帝是不改变，因为上帝掌管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上帝放在宇宙当中的，这些规律是上帝托住的。那我们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规律本身不带着能力，上帝带着能力。我再讲一遍，规律本身没有能力，上设立规律的上帝才有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从高处掉下一个球砸到地上会把地砸一个大坑，甚至一个小水袋，如果你比如说小孩子吹的那个气球啊，你不要，我们有时候拍看电影看多了，中国人又，我说中国也是一个求神迹的一个民族，所以看那些武侠小说看多了就把物理规律都给忘记了，好像能够随便飞一样。不是，如果一个小孩子玩的那个吹的气球里面加一点水，不要加太多，就加这么多，像一个灯泡这么大，从10楼丢下来，楼下正好有一个人，打到这个人身上，你以为会怎么样？没有水吗？一打就散了。不，如果从10楼打开，会把这人打成重伤，甚至打死这个人。这叫物理规律，这叫物理规律。你不要看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弟兄姊妹，你以为蹭蹭蹭蹭蹭悬崖峭壁，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轻功就飞上去了，这了那了，哎呀，太可怕了。中国这方面真的是受没文化就没科学这个祸害太大了，经常相信这些无聊的东西，结果对真正的合乎理性的信仰反而很多抗拒。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些规律会不改变？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地方才会对科学有这么深刻的研究？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些基督徒那些科学家心目当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些规律不会改变。到后来影响到其他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无神论的或者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他们相信规律不会变，所以研究吧，找到规律就没问题。但是其实规律本身有没有能力呢？我们说规律本身没能力，是设立规律的上帝有能力。规律本身是冷冰冰的，但是设立规律的上帝他是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他为什么给这个世界设立这些规律？其实就是因为他是恩慈，他是爱。我今天还在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弟兄姊妹。其实地球，我们能够在地球生活是因为地球有一圈大气层，是不是？因为这是我儿子今天中午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造一个车啊，这个运到月球上，我说那如果是一般汽车运到月球上没用，为什么？那为什么没用？我说因为汽油在月球上烧不着。那为什么烧不着啊？因为月球上面没空气，地球的空气刚刚好，是吧？又有氧气又有二氧化碳。昨天天津发生爆炸了，你知道如果地球上面的空气像是土星啊木星啊，那就不是天津发生爆炸，我们活不成，到处都爆炸。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土星还是木星上面尽是二氧化硫，你知道吧？那吓死人，那就不得了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真的是因为上帝的恩赐。然后这个空气它往外太空怎么不跑光了呀？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外太空是不是真空状态啊？是吧？哎，结果地球的空气没跑掉，一直围绕着我们，奇妙吧？这就是上帝，这是上帝在掌管。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 这里面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些规律，包括人类社会的规律，是上帝所定的，他的真理永不改变。所以这个世界的发展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发展，这个世界的终局是上帝所设立的终局，他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子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它一定朝着上帝所定的旨意去发展，神的旨意必要成就。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讲到基督徒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上次讲的说托住世界创造世界的是上帝，然后上帝的终局是这个世界的终局也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没有偶然，从人来讲，因为我们很多事情看不见，所以我们会有偶然必然，哎，这个事情我估算过它必然是这样子，哎，结果也确实是这样啊，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必然，哎，有些事情我没想到，我说这是偶然，这是人的看法。但是从上帝来讲的话，他是掌管万有，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结局不是不确定的，像无神论的那样子，不是照着自然神论那样子被一个规律无情的冷冰冰的规律控制，而是被一位恩慈的公义的良善的上帝所掌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给我们带来很深的影响。哪些很深的影响呢？一，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顺从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应该顺从谁，弟兄姊妹，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顺从神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个世界一定朝着上帝所定的结局去走，你放心好了，你顺从上帝的时候，你就一定在恩典的潮流里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保罗讲说，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方向感，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真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的比喻，一个王跟另外一个王打仗，一个王带一万兵，一个王带两万兵，他就得估算一下我到底能不能打得赢嘛，打不赢我就得投降。主耶稣是主张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上帝掌管的，那么你难免有的时候会投降魔鬼。哎呀，这个世界是魔鬼掌管，反正我因信称义了啊，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就得救，对吧？阿们吧，阿们，太好了。所以这个世界是魔鬼掌管，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听魔鬼的，然后死了以后咱听上帝的，用不用这样子生活？你如果是这种世界观，你当然是这样子。而且如果你的世界观真的没有建立起来，你这样做才合乎圣经哦。因为主耶稣说了，你这带一万兵的打不赢带两万兵的，你就跟他求和嘛，你投降他吧，对不对？但我们为什么不投降？我不是抱着一个魔鬼掌管这个世界，我也打不过他，但是我就准备去死吧？不是，我们不是这种心态面对属灵征战，我们是知道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就是信神儿子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上帝掌管的，我顺着上帝去走，我放心，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不是有圣徒殉道吗？有啊，圣徒殉道是不是脱离了上帝的掌管？有没有脱离上帝掌管？没有，依然是在上帝掌管之下。上帝说时候到了，我接你回去，住在更美好的地方，然后你为主而殉道，我还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你是一举两得，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看到这些，同时我们说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风潮搞得我们飘来荡去啊？我们就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不是在世界的掌管之下，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的结局不是朝着这个世界他们想的方向去走，而是朝着上帝的方向去走。哪怕他们认为，哎，看看看看看，这个世界就是照着我们的筹划一步一步越走越像我们的筹划，不，最后会证明还是走到上帝那里去，是吧？真的，就是我们说举约瑟的例子，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给卖了，他们觉得行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了，看看这个整天在爸爸面前让我们抬不起头的弟弟，这回看谁厉害，还不是我们厉害，我们的计划成功了。谁的计划成功了，弟兄姊妹？是恶人的计划成功了，还是上帝的计划成功？上帝的计划成功。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说我打死也不跪你这个约瑟。后来跪没跪，弟兄姊妹？没认约瑟之前就跪了两次，记不记得？是不是啊？因为去买粮食的时候，第一次一看，哇，这是一个埃及人大官，扑通，十个哥哥都跪下来了，对不对？第二次去，粮食又不够了，又来找，哭，又跪了一次。约瑟梦里面讲的实现没实现？全部都实现，就是这样子的。 你要去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包括你明白说这个世界的结局在上帝掌管之下，我就不贪爱世界，真的我不贪爱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结局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有一天一定会消化，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使命和责任不是爱这个世界的，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要传福音，我要做各样的事情。我的家乡在哪里啊？在天上，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这些人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你明白吗？这个世界的结局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不是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才在上帝掌管之下，不，那个世界在上帝掌管之下，这个世界还在上帝掌管之下。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一旦知道，我说再讲结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两点，一，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二，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结局不是照着他自己所谓的规律或者人的想法去发展，而是上帝掌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有这样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今生是积极生活的，我们盼望永生，我们一切的盼望是在乎将来，是在乎那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但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是积极的去做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上帝他是不背乎他自己，他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的意思是借着人治理全地的，所以我是神的儿女，我体贴天父的心，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要不要发挥，我就要发挥。而且我一旦明白这个世界的终局，按照上帝所说的，按照圣经所讲，有形质的都要消化，这个世界要结束。我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多长，弟兄姊妹？我们一般在这个世界能待多长？七八十年吧，就是一般能七十，若是长寿能八十，有些还没有那么寿命那么长，像加尔文五十多岁就被主接走了，是吧？我们在世上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他的美意，他要祝福我们又借着我们祝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特别珍惜今生。为什么珍惜今生？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强调，是你要盼望永生，但是你在永生你在天堂里面有些事情是做不了的，只有今生能做。比如说只有今生你才可以传福音，阿们吧。将来到天上有没有人不懂福音呢？有没有一个人需要说在福音上面被我们去兼顾，被我们去传福音他才信耶稣？不用，因为人人都知道，是吧？只有今生，另外一个，只有在今生你才有机会陪伴关怀软弱的人，阿们吧。将来在天上有没有软弱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另外就是我们说只有在今生我们才有机会为主的名去征战，为信仰受逼迫。将来在天堂还有没有人逼迫我们？弟兄姊妹，会为亚伯拉罕逼迫我们？弟兄姊妹，会摩西来逼迫我们？会不会？不会，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今生我有机会为义受逼迫，天国是我的，也是很难得的。你去明白，真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永远回忆的。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现在天上有好多圣徒，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老姊妹给她受洗，然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然后就被主接走了，那八十多岁老姊妹现在已经在天上了。回忆今生有好多事情是永远的回忆了，不可能再经历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包括你在软弱之中所得的安慰在天堂上面没有了，因为天堂上你不软弱了，是吧？真的不软弱了。 你在天堂上还有谁软弱？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为信仰去征战在天堂上不需要了，我们只有今生才有，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终局，这个世界会结束，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要存到永远的。我在这个会最后会结束的世界当中，上帝让我生活几十年，他有他的美意的，他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我很勇敢，我知道我要勇敢，我知道我该做这些事，因为上帝掌管，我又知道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如此，所以我要拼命的想方设法的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去做宗教徒，我们也以前也跟大家提醒过，说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搞错了，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牧师，阿们吧。什么叫人人皆祭司？什么叫人人皆牧师？ 人人皆祭司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见证基督，传讲福音。人人皆牧师是平均主义，人人皆祭司是平等，人人平等。你明白吗？你不是牧师，你就不必用牧师的要求来去要求自己，你就去见证基督，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传福音就可以，就去见证基督就可以。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你会晓得，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在上帝掌管之下，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定了，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美意的，所以我就珍惜，我对今生也是很珍惜很珍惜，真的是这样子。时间过得很快，永生里面我们有无尽的永永远远的，是吧，喜乐幸福安康，但是我们今生有一些东西是永生里面没有的，所以我也要抓紧时间善用今生的机会，为永远做准备，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两大点，我们希望说结合上次我们讲的，我们说你要认识一元论的世界观的话，你要知道说一，这个世界的根基是上帝；二，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在乎神的旨意；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包括恶人也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我平静安稳大有安息。那四，我们讲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是我们的一元论的世界观，这是我们的有神世界观，世界在掌管，世界的掌管者是上帝，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才是这世界的王，这世界是他造的，这世界的发展，这世界的终局，这世界的一切最重要最重要的影响不是人，而是上帝。所以我信心坚固，我们求主让我们首先有这样的世界观，然后我们才要谈其他的。我们回头还要再跟大家继续去讲世界观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展开，后面我们会讲福音跟我们的世界观的关系，然后人的堕落等等这些方面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样子我们建立一个合乎中道合乎圣经的世界观。那么你第一个要建立的就是上帝跟世界的关系的这种正确的世界观，认识到上帝对世界的掌管，那么我们就信心坚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掌管这个世界，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只是从现象去看，我们真的要看到本质去。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你所造的，这个世界的根基是在你那里，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也在你那里，而不在人那里。我们更加要知道说，主，你掌管这个世界，世界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世界里面的每一种力量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若不许可，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你若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信心坚固，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让我们盼望的乃是永生，盼望的乃是那个新的世界。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盼望的时候，今生我们是踏踏实实的去生活，踏踏实实的去为主做见证，使我们在方方面面都看见主你的荣耀，都经历主你的能力，都经历主你的恩典。求主施恩眷顾你的百姓，也再一次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使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使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合宜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荣耀主名。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